不是羽毛，翎毛。还有一个是我读的是毁蛇。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立的方式将今天的91篇读出来。我是读单数节，就是135哈，单数节，你们是读双数节哈。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是上帝透过诗篇91篇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愿弟兄姊妹心中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能够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愿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诗篇的91篇其实是一篇非常美丽也非常得安慰的一篇诗篇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总括来说就是讲到上帝对我们人类的保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他。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我就会分大概几部分跟大家一起分享。对我个人而言，诗篇的91篇，如果上次王牧师在这里讲90篇是他领受最深或是感想最多的话，那我呢正好91篇是我感想最深，领受也很多。所以我今天会讲比较多的一些亲身的经历或是一些的见证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一定会听得比较觉得很真切哈。所以先讲讲这个91篇里面的一个背景吧。其实这篇91篇呢，可以说是上帝透过诗人在89篇也好，88篇也好，90篇也好，就像包括我们上次听到牧师分享90篇摩西的诗篇一样，其实是一个回应。也就是上帝他不再是隐藏自己的上帝，他确实可以让信徒或者让弟兄姊妹可以在他里面隐藏，让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的生命一同的藏在神的里面。就是在哥罗西书3章里面讲，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呢可以藏在他里面。所以一开始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第一节，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家里面有养过那个，特别是养过什么鸡哈，就是特别有母鸡下蛋的母鸡，那母鸡又孵了一群的小鸡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一群的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那个情景。或者是我们玩过什么老鹰抓小鸡，对不对？游戏小的时候一个老鹰要去抓小鸡的时候，那个鸡妈妈就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哈，所以后面的那些呢他走的时候他就要保护他们哈，就想象就是这样。上帝呢，他是看上去好像是他是至高者，他是 隐藏的，但是呢他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隐藏在他的这个荫庇底下。那现代人呢，常常我们呢在神的保护底下，我们觉得蛮有平安，包括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 其实就是上帝的保护，让我们能够平安平安的来到教会啊，开车安全的来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保护伞一样，就在这里好像是一个保护伞。可是我们常常在这种平安状态底下呢，我们反而呢觉得跟上帝好像有点遥远，只有在急难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了一些突发的状况，生病啦，出车祸啦，或者是说总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只要一有难处的时候，没有工作啦，然后没有钱交这个credit card啦，就类似是这样难处的时候，我们才来想到说要来求告上帝，哎呀神啊求你帮助我。所以呢这篇诗篇正好提醒我们，不要临时才来抱上帝的大腿，要时时时刻刻都来躺卧在他的身边，并且呢藏在他的隐秘处，他的翅膀的底下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节，第一节是讲到说我们要藏在神的这个隐秘处哈，在他的这个翅膀的底下。第二节呢你看到整整一节经文，第二节说我，这第一个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所以短短就这么一节经文，我刚数了几个啊，五个我字，就表示说这么多的我字，就表示说上帝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常听说我和你哈，我们和你们，就是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当说到我和上帝的时候，其实是表示我们跟上帝就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一种好像是他跟我好像没啥关系，是他跟我们是直接有关系。而且他第三节，他必要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所以听到说有网罗，一听到说有瘟疫，我们很自然想到什么，什么样对我们来说今天是怎么样的网罗。如果你就我们想现在可能没有人会用那个网去捕那个小鸟哈，但是以前可能应该听过吧哈，拿一个网罩着那个小鸟就跑掉了啊。对，王牧师就干过这样的事情哈，啊，抓过这样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我们的网罗呢？可能是金钱的诱惑，可能是权力地位的诱惑，名誉地位的诱惑，或是情欲的诱惑，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网罗。所以如果我们被这些网给罩住的话，我们就困死在这个网里面了，就像那个鸟一样，对吧？捕鸟人的网罗。那么毒害的瘟疫，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不久前才刚刚全世界大流行的这个 COVID-19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瘟疫哈。好，我先停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先讲一讲，哦，不，我把它第四第五节也讲完，然后我再讲这个一些感受和见证吧哈。所以他必用，第四节，他必用他自己的翎毛，这是读翎哈，翎毛来，或者翎毛翎字来遮蔽你，就是像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就刚才我说那个小鸡，你读了这句话就想到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就是说无论是夜晚的那种恐惧突然临到，或者是白天看得见嘛，所以有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面人的毒气。好，我停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是讲说第一第二节可以说是神的保护领导。那我就想到就是在很多年前，其实说这个教会没多久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家庭，有个弟兄他突然间就是有一天打电话来说，牧师，我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预期停留在这个美国，还是我要准时回去，因为我的签证就快过期，可是我很想留在美国。那就明摆着嘛，就是给牧师难题嘛，那就是你就是违法拘留在这里，都过期了，你还要待在这里。但是他说他又是很有感动，他说我就是要留在美国，而且我觉得美国太好了哈。我们牧师遇到这种突然的难题，我们也只能为他祷告，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就出来这个诗篇，就是91篇。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牧师不应该这么鼓励人，就是违法留在这里，对不对？应该要鼓励他回去。可是因为 既然他有这样感动，我就问上帝，那他可不可以留下来？是不是上帝你允许他留下来，对不对？那我就祷告了，祷告，我跟牧师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答案。我没有告诉他你可以留或者不可以留，我说你先祷告，祷告完你再做这个决定。但是呢，我有一个从神领受来的，就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全能的保护，所以你只要在这个教会，你只要在这个教会，神一定会保护你。我就这么说这样的一句话哈，其实如果他领会的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是违法留在这里了，这点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他在不在神的里面。如果他在这个教会，他在神的里面，他就得到安全，他都得保护。所以呢，哎，他听到牧师说上帝有保护，只要不离开这个教会，所以我怎么都不会离开这个教会，我就要留在这个教会，是吧？所以他就开始，他也祷告哈，祷告完才有平安，他就留下来了。神就是那么奇妙，没过多久他就真的合法的留下来了。至于他怎么合法留下来，我就不讲细节哈，反正他没有离开这个教会，他就合法留下来。这是第一个弟兄哈，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家庭。结果呢，第二家庭呢，这个弟兄呢，就听到这个前面的弟兄的见证，他也，也是因为自己的经文哈，可能鼓励了他，他也听到我们分享这个弟兄见证。这个弟兄呢，他真的是出了事，真的是出了事。因为什么？他的工作被告，然后呢，警察已经上门来逮他了，就是意思要来抓他了。结果他就跟我们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住在教会？”我不敢回去，我就要住在教会，因为你说教会是上帝的家，然后呢，上帝是避难所，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就要躲在这里，我就要在教会里面住。我说那不行啊，我们教会这里没有床给你啊，而且也不可以留人过夜在这里。我说但是我说我跟王牧师会陪你在这个教会祷告，所以我说你只要来教会，我陪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陪他祷告。警察真的来了，也把他的护照收走了，甚至可能就要被驱逐了。可是他那段时间，我只是说那段时间，他不断的来到教会，请求牧师带着他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陪着他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如今也很坦白说，也已经一切的风平浪静，身份也解决了，也买了新家了，也搬到别州去了。据说是因为他走之前也没跟牧师打招呼啊，就我只知道的就是说，因为他抓住了神是他的避难所，他在教会里面得到神自己的保护。他在那段日子里面，他天天都要来教会，他说我天天都想来教会，就是躲在教会里面很安全。这是两个弟兄亲身的经历，可见至高者的隐秘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这个绝对真实的。我不知道今天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透过今天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讲到说上帝的保护，上帝在他里面是有安全的哈。那么接着呢，就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了。如果大家我的特别感受的就是这个第七啊，其实是第七节了哈。如果大家有我的微信的话，你只要现在打开我的微信头像，你就看到有个十字架，对不对？可是十字架下面还有两行小字，如果你再把它放大，就是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大家都知道在 COVID 的那段时间，我们都很紧张很害怕，所以我跟王牧师还更加经历过香港的 SARS。 02年在香港，我们正在那读神学，也是在香港爆发的，所以那时候这些经文也是不断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瘟疫很可怕，这个病毒很可怕，可是上帝却有保护，上帝却让我们不会遇到 这种危难。但是呢，以前也许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有千人传染倒下了，万人病倒了倒下了，确实是 COVID 那段时间国内也好美国确实很多人倒下，对不对？包括我自己的父亲也是在 COVID 的时候离开了，对不对？可是这灾却不临近你。我们如果是只是这样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好像什么这些千人倒下万人倒下都是什么他们活该，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意思？因为你看第八节说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也就是这些倒下的不是你的亲人啊，不是你的弟兄姊妹，是那些恶人啊遭报啊。所以当时我其实也很困扰，特别是我把这个头像放上去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就是说保护我们，不是牧师怕得感染病倒，那是因为牧师病不起，因为牧师一旦病了就没人讲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很小心的保护我们自己。的确也是在整个现在已经 回顾了整个疫情里面，我们一家四口在最危险的那个时候只有儿子得了，我们三个都没事幸免了，就同一屋檐下我们居然三个人幸免 没事。我跟佳音王牧师我们住在楼下 没问题、啊、儿子在上面、啊、因为 他在高中嘛，那时候读书，所以呢我想哎，躲过了，我心里面也很感恩，可是还是躲不过。直到我自己得 COVID 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这里不是说千人感染了万人的感染倒下，乃是那些什么，乃是你只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你愿意常常亲近神的，神的保护临到。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得过，可是当你得过的时候 你害不害怕？你不害怕。所以当对 当我们在国在美国国内没得过，反而我们回中国的时候经过了日本，我们不是带孩子去日本玩吗？在日本的最后一天我先中招了，因为也许本来我的身体就有点弱了哈，所以大家都很担心，都可能在为我祷告，我相信。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日本最后那天其实因为是那天实在是中暑一样，很热很热，在日本八月份的天气很热，然后呢身上是干了湿湿了干，因为什么全身淋了大汗淋漓之后，一到那个吃饭的地方就有冷气啊，空调就马上就吸汗，把那汗干了，所以又干又湿。所以我在回酒店的那个地铁上面其实就有点觉得有点头晕，就是就觉得头有点热热。结果呢我整个的病毒对 被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就在酒店躺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是发烧了。第二天我还担心我不能入境不能回中国，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从日本飞香港。可是 很感恩，就是一个晚上的发烧，我第二天就没事了，我就回去了。但是当然回去之后呢，陆续就是王牧师、佳音、汤米都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我的母亲，我年老的89岁的母亲也中招了，你知道吧？就到我们走的时候。所以我就现在想说，其实并不是说你就不会被感染，虽有千人扑倒万人扑倒，其实是我们也会感染，但是呢我们却不怕这个灾会让我们能够就是会离开，因为上帝会保护我们。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很亲身的一个经历，就是虽然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瘟疫或者是 COVID-19， 但是上帝却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长身在他的翅膀底下，在他的避难所里面，然后把他的保护当着我们的一个帐篷一样哈，保护我们，所以灾害也不会靠近我们的帐篷。所以接着呢，在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我想分享的就是十一和十二节，就讲了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当他被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了三节的经文来跟他说，一个是说以石头变面包嘛，对吧？然后呢，其中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殿的圣殿的这个平台上跳下去，不会有事的，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上帝一定会在什么派天使用手托住你，吩咐他是用手托住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魔鬼是用了歪曲了用了这段的经文来对耶稣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我的神。 耶稣很清楚地宣告说，他知道真正的保护，上帝要保护我们，但是呢，你不可以去试探神。所以在这里面是讲的说，上帝其实是派天使，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所以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哈，你都有一个守护天使陪伴着你，你看不到他，他在哪里，但是他却是守护着你，保护着你，随时随刻的保护你。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了哈。那么最后的这段呢，也是我深刻感受的，就说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亲身的一个感受和经历哈，也是一个分享，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十四节那里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为什么这段经文那么宝贵？是因为在2008年，对吧，牧师？2009年，应该准确的说是2008年、2009年，好，的时候，为什么说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因为那天突然间，我们去到王牧师哥哥、嫂嫂、妈妈家的时候，他哥哥宣布了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惊的消息。他说他已经得到鼻咽癌晚期。他是长子，对于王家来说是这么的重要，而且妈妈年纪这么大，所以他就交代，等于是交代他的身后事，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你是老二的，你就要肩负起照顾妈妈的这样责任。所以当时我们就同心的在祷告，当时他还不是基督徒，上帝就给了王牧师这节的经文。神说，因为我们大哥叫国忠嘛哈，王国忠，他跟王牧师一字之差，王牧师王国义，他是王国忠。因为王国忠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王国忠，就是我就把这个他一直放在这个王国忠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就把这段经文给他了。给他之后，我们就鼓励他来求告神。当时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没过多久他就受洗了，然后呢，上帝就医治他。那段时间他已经其实是过了5年，已经是医治好之后，他因为又放疗又化疗哈，过了5年。当时他期望就是说，我如果神医治我的时候，我可能会出来奉献，或者是读神学，或者是做传道人哈。可是到就在第5年的时候转移了到骨头。所以呢，在他儿子8岁的那年，对，2015年的时候，他就被主接走。对我们来说多难过，因为上帝，你不是应许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吗？你已经将救恩显明给他，你也搭救他，他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求告你，你也应允他了，为什么你不让他多活几年？我们很不能理解。这不是上帝对信靠他的人一个应许吗？说上帝说对爱他的那些人，认识他的人，他有个特别的应许，就是可以主享长寿吗？我们一直在困扰着，包括我这次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在问上帝，这个主享长寿怎么理解？如果说主享长寿是说上帝所定的岁数年岁之，就是耶稣，难道他比王牧师哥哥活得更久吗？就如果说在地上的日子，33岁半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像主享长寿吗？如果上帝定准他就是33岁半，他在上帝所定准的这33岁半之外，神不会让任何的搅扰，无论是仇敌也好，魔鬼也好，或者是罪恶的世界也好，用任何的邪恶诡计来破坏上帝本身就要给他33岁半。如果他30岁就走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没有主想到了， 上帝给他的那个岁数啊，对不对？同样可能对于王牧师哥哥，他不到五十岁就走了，因为上帝给他的这个年日就是这个时间的话，就算他得了这个癌症，本来可能更早就要走，可上帝却让他到了这个岁数离开。所以我突然就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释放。你说如果上帝本来要赐给我的生命就是这么长的话，那就是上帝这个 长度短度，或者是九十岁也好，八十岁也好，五十岁也好，这就是上帝的主权，那是上帝的定的这个事情。我们只要学习的就是坚定的相信说，上帝我爱你，我信靠你，我领受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应许，就是这个享受的这个长度。你说上帝你让我在地上活无论多久多长，我就是相信说都是在你的手中。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没有任何的魔鬼的搅扰和邪恶的势力能够减少上帝原本就要赐给我的那个年岁的一分一秒。所以你相信吗？有些人活得九十多岁，有些人可能活得很短，但是只要你常常在神的里面，你信靠他，遵从他，依靠他，藏在他的翅膀底下，他会让你在他所定的年岁里面主享他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个人不要真的是临时才来抱大上帝的大腿，乃是常常安稳在神的面前，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就是相信说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同在不会改变。我不知道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但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都能够更深的来依靠他。就像我今天的讲题说，神的保护，你和我都要来常常信靠他。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经文再一次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主，我们常常就是远离你，不愿意来靠近你，但是你又一次又一次的用你的圣灵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你，依靠在你的翅膀底下，好叫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患难险阻，主，我们都定义不离弃，因为你的爱是那么样的不离不弃，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能够经历到你所赐下各样的保护，各样的恩典和福气。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诗篇91篇。